这个第七章，这章讲到
完美的大祭司。这个完美的大祭司
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
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完美的大祭司。
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位完美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基督是超过一切，特别是从五章以后讲到祭司，基督作为祭司，作为祭司，他是超过了亚伦，超过了旧约一切的祭司，而且他是一个完美的祭司。所以六章和七章连起来，就让我们看到，这六章告诉我们要绝对见到完全的基督，最后也告诉我们要绝对的进入幔内，
让基督他已经成为大祭司，成为永远的大祭司，
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要进入幔内。那第六章告诉我们绝对这么完全，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么一个那个完美的祭司，所以我们才可能完全，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完美？因为他是完美的，他是完美的，他能够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到完全的地步是可能的。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能，我们根本永远不，他自己说实在的，我们看自己，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永远不能完全。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他为我们成全，一次就为我们成全了永远的救恩，叫我们可以完全，叫我们可以完全。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完全，他能够救我们到底，他为我们成全了永远的救恩，叫我们能够完全。那就是请大家先看一下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十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希伯来书这一直都是讲到基督，他是一次的献祭，他不是为我们献赎罪祭、燔祭、献牛、献羊，乃是把自己献上，就是一次上十字架，这一次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不但叫我们成圣，而且叫我们完全。所以救恩的最终就是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再回来第七章，第七章的中心节就是二十五节，我们常常读，常常引用，希望大家铭记在心里，而且把它背下来。我们一生呢都受用不尽啊！一起念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有这么一位祭司，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能够什么呀？拯救到底，拯救到底也是拯救到完全。你去看英文的意思，就他能够救我们到完全地步。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还要仰望这位大祭司，还要靠他。你不靠他，那我们变成努力挣扎了，而且挣扎来挣扎去，你也不能完全。基督是完美的，最完美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中心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位最完美的，是比一切更美更美。他能够拯救到底，他能够救我们到完全，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先看一节到三节。因为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成为大祭司，也就是说他不是照着亚伦的次序，照着亚伦的次序基督根本不能成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祭司了，属地的祭司，亚伦子孙做祭司，那耶稣根本用不着做祭司，所以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一到三节就是介绍麦基洗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介绍一下，因为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说麦基洗德是可以预表基督，他是旧约的一位人，而且在旧约里只有两处圣经介绍这个麦基洗德。你再要知道麦基洗德的事，只有在希伯来书了，所以今天第七章是比较详细的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是怎么回事情，他是怎么样一位人，他出现在哪里，他怎么样就能够成为基督最合适的预表，最合适的预表。但是麦基洗德不等于是基督，因为旧约都是预表，如果麦基洗德是基督的话，那么等于旧约有两种祭司嘛，那何必还需要亚伦做祭司？麦基洗德是预表，在旧约 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必须要看一下创世纪十四章，这是旧约第一次出现麦基洗德。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十四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就这三节圣经讲的麦基洗德的事，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侍奉神的祭司。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就这三节圣经，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原文的意思就是公义王，公义的王。所以十八节说又有撒冷王，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王。所以这一个麦基洗德，他是一位平安的王，又是一位公义的王。所以等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也是这样解释，他是平安的王，他是公义的王。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两个意义来讲，实在是能够预表基督。这个基督是平安的王，是公义的王，平安的王，公义的王啊，麦基洗德。他在亚伯兰打败了这个四王以后啊，他来迎接亚伯兰，亚伯兰呢，他来迎接。他带着什么来呢？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在这之前，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兰打败诸王以后啊，索多玛出来迎接，出来迎接。但是呢，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迎接。所以亚伯兰当他打胜仗以后，他面对着这个很大的考验，一个是索多玛王，代表世界的王来迎接他，来迎接他。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位王，这个王是代表天上的王，代表着天上的王，他是撒冷王，他是公义的王，他也来迎接亚伯兰，迎接。而且他带着什么？特别提带着饼和酒来迎接。打仗回来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饼，需要酒。饼和酒都是生命的流露，饼我们知道主就是生命饼，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掰开，使我们生命得到饱足。亚伯兰需要这个生命的饼，所以这位王他带给他的是饼。酒，酒是什么？酒是生命的葡萄树，接触葡萄果子榨出酒来的，也是为我们被压被榨受苦所流露出的那美好的甜酒，代表神的爱，神的爱为我们流露出来的。所以饼和酒就是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使我们能够得到满足，得到饱足，得到享受，恢复疲乏，得到力量。饼和酒出来迎接他，底下不但他是撒冷王，他是这个平安的王，又是公义的王，下面又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头一次出现至高神的祭司，他是祭司，而且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可以预表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是至高神的祭司，从神那里来的祭司，不是属地的祭司，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哪一位又有君王的身份，又有祭司的身份呢？只有基督耶稣。没有一个君王是祭司，也没有一个祭司可以成为君王，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只有基督。而因着基督舍命流血，我们今天教会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有君王的身份，也有什么，也有祭司的身份。在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第六节，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啊，他们不再什么呀，他们不再经过第二次的死啊，而且后面告诉什么，他们要做什么，做父神的祭司，而且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又是做王又是做祭司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首先他本身是君王，他是祭司，我们不会与他同作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麦基洗德在这方面他可以做基督的预表。他为亚伯兰祝福，亚伯兰是以色列的先祖， 那就是说他已经是非常尊荣了，但是这位是给亚伯兰祝福，就可见他多么尊荣。所以后面也解释了，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能够给亚伯兰祝福，那你想他多么的尊贵，他才可能给亚伯兰祝福。所以愿天地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你，因为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成熟的。底下呢，亚伯兰又把自己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他，所以更显明这一位实在是配做基督的预表。亚伯兰都把十分之一给他，十分之一应该献给谁？献给神。那这里献给他，所以他可以是基督的预表。所以这是一小段啊，在旧约里讲到麦基洗德。还有一处大家看一下，诗篇110篇，圣经旧约只有两处讲到麦基洗德，110篇第四节，第四节，找到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节圣经虽然很短，这个诗篇里就这么一节，但是非常清楚，这绝不是地上的祭司，启示做祭司，而且这个启示绝不后悔。神对哪个人说启示不后悔要做祭司的？只有这里提到。所以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就说明不是亚伦的等次，等次就是次序，就要排队了，有好几种，你按照哪个次序来排队。所以耶稣他是什么？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第二点在这里也提到什么？你是永远为祭司。亚伦是永远做祭司吗？不可能，亚伦早就死了，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孙子、亚伦的一代一代都死了，这个是永远为祭司。那从这点还有是启示力的，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且又是永远为祭司。所以这是在旧约里对麦基洗德的解释，让我们看到这一位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他可以预表基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个在人间好像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永远的祭司，又是启示力的，又是这样的尊荣，又是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又是君王。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就更清楚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从旧约的麦基洗德，他看到的这实在是圣灵的启示，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怎么会看得这么清楚呢？怎么会这么合适的一个预表，把基督作为大祭司、最完美的祭司、永远的祭司，拿麦基洗德来做预表，来引证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再合适的。是因为在亚伦的次序里面，耶稣是不可能做祭司，那不可能做祭司，那么世上的祭司又不能救我们到底，又不能救我们到完全，连他自己都犯罪啊！我们现在附带说一下，亚伦是大祭司，曾经是有尊荣的，他穿上了荣耀华美的圣衣，说是唯华美为尊荣。但是亚伦的一生上过好几次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拜金牛犊，纵容百姓拜金牛犊；第二就和米拉一起毁谤领袖，毁谤摩西；第三就和摩西一起怎么样，不尊神为圣，以至于约旦河这个迦南美地都不能过。是亚伦是不完美的，正如我们的也是不完美的，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样的祭司，是永远的祭司。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就介绍麦基洗德。他说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强调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王，他是祭司。所以基督是王，基督是祭司。这个王在旧约早就预表了，是什么王？是公义的王。作为耶稣是公义的王，在耶利米书我们就不去找了，为时间的缘故，耶利米书23章、33章都提到，他是那公义的大卫，公义的苗裔。大卫就是王，大卫的子孙当然是做王的。所以耶稣是谁？是大卫那个公义的苗裔，神要兴起这个公义的苗裔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是公义的王，公义的王。因为麦基洗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讲到耶稣是公义的王也是最合适。他是王，但是我们知道他做王，他是先为我们卑微降世，受苦舍己牺牲，死在十字架，以后升入高天，将来基督要做王。现在耶稣还等候呢，还在等将来仇敌做脚蹬，他要做王。 义的王，因为他来到人间上十字架，表明他完成了神的公义，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他也成为我们的义，那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神使他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和救赎，这里面就包括了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就是公义，就是说他自己行义完成了这个义，这个义就完成了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我们都犯了罪，所以他为我们替我们、承担全人类的罪，所以执行了神就执行神的审判，所以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要为我们被咒诅钉死在十字架，这就是他行了公义，行了公义，而且他是我们的义，因为这个耶稣的血使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义，他成了我们的公义，我们哪里有义啊？所以我们天天一面要对付自己是对的，要靠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败坏老我，但是你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靠救恩，他是我们的义，你靠宝血，借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使我们白白的称义，称义不但称义，而且还是我们称义，所以他是公义的王，他实在是公义的王。还有在希伯来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前面就讲了，神呐，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特别提到论到子却说，我看这点我们大家念一下也好，希伯来书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就讲到基督了，一起念，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明明说论到子，这就是基督，基督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永远不会衰败，永远不会改朝换代，是永远的。为什么？因为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公义公平就是他宝座的根基，这个在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告诉我，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他喜爱公义，他行公义，他是我们的公义，他也喜爱公义，所以他配做什么公义的王，他的国度来到绝对公义，所以世上再没有什么，再没有这个哪个君王要篡位，哪个君王要什么要围歼都不可能了，因为他实行公义，他是个公义的王，他要做王，他要执掌王权，他要做王，所以他是公义的王，这是希伯来书啊，这个第七章啊第一点告诉我们，介绍这个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的名字意思就是公义的王。第二，他是撒冷王啊，所以撒冷王什么意思？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谁给我们平安？基督给我们带来平安。首先我想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就讲了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成全了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还为我们成就了和睦，怎么成就的？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灭掉了冤仇，成了和睦，这个平安也可以翻成和睦，没有基督世上没有平安，没有基督你我不能和睦，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使我们和睦，使我们才有平安。所以一个人老恨人，与别人为敌，那你就是没有平安，平安是哪里来的？借着基督来的。所以第二，他是平安的王，感谢神呐！路加福音第二章，当天使报信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以后有大队的军兵呢，在歌唱称颂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什么？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是蒙他救赎的人，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他是平安的王，他是和平的君。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九章六节到七节讲到神的名字啊，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他带来和平，给世上带来平安。耶稣在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都讲到，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耶稣也讲到啊，世上你没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给我们平安。 平安就是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他是平安的王啊。所以求主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啊，真正在平安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今天就要经历十字架，仰望十字架，靠十字架，使我们得平安，使我们追求和睦，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与人和好，而且还有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就是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近处的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第二章，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提到和平的，和平的道理，和好的福音，我们要传给别人，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平安的王，平安的王。底下就是他不但是公义的王，是平安的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现在提到了本章的中心，就是他是完美的祭司。他怎么是完美祭司呢？他是一个至高神的祭司，而且告诉你，这个祭司是神的祭司，神所立的，所以至高神的祭司。下面说是长远为祭司的，长远的意思就是他根本不会死的，他已经复活了，死被什么？被复活吞灭了，被生命吞灭了，是长远为祭司。下面他当亚伯拉罕杀派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所以这一位是给亚伯拉罕祝福的，说明他何等尊贵，何等尊贵。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十分之一给他，更说明他尊贵了。而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都给他，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最呀最羡慕的了，是以色列列祖啊，信心之父，但是他还要把十分之一给他。所以下面他就解释了，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的王，仁义就是公义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翻译成为仁义，他就是公义的王。又名三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麦基洗德他为什么能够做基督的预表，成为完美的祭司，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因为他是公义的王；第二，他是平安的王；第三，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是长远的祭司；第四，他能够给亚伯拉罕祝福；第五，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给他。那我们自己就可以列举，一一的列举，使我们更加清楚一二三怎么连起来看，是吧？他是平安的王。底下呢，我们再看就是第三节，讲到他没有族谱。这个族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无父无母无族谱，就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麦基洗德哪里来的，他爸爸叫什么，他妈妈叫什么，有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所以无族谱可查。在这一点上和基督也是相似，所以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没有给我们解释。你看以色列在各个方面都讲他家谱，讲他亚伦他是哪里来的，他是利未支派，他是二兰的儿子啊，他是哥家子孙，或者是讲到菲尼哈，或者讲到以利亚撒，他都会找到一个族谱，有父有母。但是这个麦基洗德他的这个职任是没有族谱可查的，所以在这个无族谱可查的这方面是适合于基督。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作为祭司也是没有族谱可查，怎么查？当然你说马太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耶稣家谱，那是指着耶稣做王的家谱和耶稣作为人子的家谱，并没有说到耶稣作为祭司的家谱，大家知道。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这里是讲的耶稣作为祭司，他是这个是麦基洗德所预表的那一位完美的祭司来说，他是没有族谱可查可追究的，没有的，找不到的。主位大祭司没有族谱，只是告诉我们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出来，大家找一找，犹大支派出来哪一个做祭司啊？没有一个，是不是？犹大支派只出了一个君王，就是大卫，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犹大支派从来没有出过祭司，所以说无父无母无族谱啊，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就在这一点上来讲，所以说可以预表基督。相似的意思就是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并不是指着所有的地方都相同。因为麦基洗德还毕竟是个人，只不过圣经没有讲到他的族谱，他还是个人，他是一个旧约的一个预表，预表基督。我们不能把预表就等于，就好像大卫预表基督，大卫能等于基督吗？不能。摩西也预表基督，摩西绝不能等于基督，是。所以与神的儿子相似，从这一点来说，所以耶稣是照着这个等次做祭司。从这个次序来说，也就是说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为祭司，这个等次就是次序 order， 按照这个 order， 按 按照这个次序他来做祭祀的啊，这是第三点啊，这是第三点啊。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就从永远到永远。主耶稣是从永远到永远，他亘古就有了，没有创造天地以前就有了他啊，他是这样的一位。这就是一节到三节给我们比较简单的啊，有一个介绍麦基洗德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这就是一节到三节。那接着我们现在看四节，四节到十节是一段，四节到十节是讲到基督怎么样超过亚伦做祭司的。既然基督是一个完美的祭司，那一定在某些方面他是远远超过属地的祭司，超过的，就是他成为祭司他是何等的尊荣，他不像亚伦似的，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远远不能跟他相比。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到十节好像某些方面和前一段也有相同的地方，他再重复强调，也就说明基督作为完美的祭司实在是啊，在很多方面是超越的，是超越的。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这点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基督他是怎么样，因为不是这个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现在既然让我们知道麦基洗德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就说明这人何等的尊贵，也就是基督是何等尊贵。因为他还是拿麦基洗德做比较，作为预表来说，因为亚伯拉罕都把掳来之物的十分之一给谁呀？给了麦基洗德，所以说他是超过了亚伯拉罕，比亚伯拉罕更尊贵，更尊贵。那得祭司之任的利未子孙，所以下面就讲了，他是超过亚伦子孙，利未子孙就是亚伦支派和所有的利未人，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谁是从亚伯拉罕身中所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那就是说在属地的祭司来讲，这些个祭司利未人，利未人当然也包括祭司，这些呢他们向百姓取十分之一，百姓是弟兄，但是百姓要交出十分之一来，说明祭司是比较尊荣的，祭司是为百姓这个服务，怎么样可以说服侍的劳苦的，所以呢他们要怎么样，要取十分之一，要取十分之一给他们。但底下就告诉我们，唯独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就是说麦基洗德他成为至高神的祭司，他是和利未支派的祭司是不相同的，不相同的，那当然就是超过的意思，不相同，不是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所以意思说就是当然就远远比利未子孙收十分之一就更尊贵了，因为利未子孙我们知道也收十分之一，那这个在摩西的五经里面都提到，利未子孙是收十分之一，收谁的？收百姓的。那么利未子孙呢，他也要献十分之一给祭司，是吧？所以都要献十分之一，也有收十分之一的。那这里讲的麦基洗德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他收纳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而利未子孙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亚伯拉罕比利未子孙当然尊贵了，因为利未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亚伯拉罕都献十分之一，所以说这个麦基洗德当然不但比亚伯拉罕尊贵，也比所有的利未子孙更尊贵，更尊贵。所以第六节说，唯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允许的亚伯拉罕祝福。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基督他怎么样超过亚伦子孙啊？所以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他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你看这两点跟刚才也有点重复，但是他强调就是在献十分之一上头，从这方面来讲他是何等尊贵。第七点，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波波导力，在这里收分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在这里是指着属地的祭司利未人，他们收十分之一，他们是必死的人，就是说他们毕竟要死，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说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的，说他是活的，这个活的并不是说麦基洗德一直活着，乃是那个麦基洗德所预表的基督是什么？是活着的，是永活的主，是永活的主。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他为什么说比亚伦子孙更尊贵呢？第一啊，他是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第二为亚伯拉罕祝福，第三他是活着的， 因为地上的祭司收十分之一，利未人收十分之一，他们都死了，他们是必死的，他是活着的，这是第三个方面。底下第九节，并且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意思说你别看利未人他是受十分之一，但是因为他也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们，所以等于说这一个麦基洗的他也收了利未的十分之一，所以说他更尊贵了。利未还收十分之一呢，利未还得什么呀，向他收十分之一，因为利未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就因为是从他所生的嘛。所以就是说这位麦基洗德，第三他是活着的，第四就是他也收利未子孙的十分之一，等于也收他，因为什么，因为利未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在亚伯拉罕的身中，所以他第十节说，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是属于他的嘛，是他的子孙嘛，所以说这位麦基洗德是何等尊贵，他是远远超过了这个亚伦和所有的利未子孙，这是第四个方面。底下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是又一段了啊。这段还是讲到基督是怎么样的完美，这段集中讲什么？讲到这一位完美的大祭司。既然前面告诉你，这位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是何等的这个尊贵荣耀。而且是超过亚伯拉罕，超过所有利未人，所以现在告诉你他是他的职任怎么完美。所以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十一节开始到二十八节，整个这一大段就是讲到我们这一位完美的大祭司，完美的大祭司。这个完美主要的是讲的他职任的尊贵，职任的尊贵，和他的这个生命的方面，生命的方面，因为特别讲到他的生命的方面。他的职任是怎么样的尊贵？我们看十一点啊，我们现在开始十一点。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个职任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这个十一节就是说，利未子孙他做祭司的职任是不完全的，因为不完全，所以神要兴起另外的祭司。大家明白吗？是吧？就是说他不完全，他为什么不完全？下面也就告诉我们了啊，他是必死的，他也有软弱，是不是？他也有亏欠，也有失败，他还要为自己献祭等等，是吧？他不完全，所以因为他不完全，这个职任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他也不能带领人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你靠地上的祭司能完全吗？像以色列啊，旧约的律法颁布了多少这个祭司献祭的条例？以色列一天到晚献祭，一年到头献祭，献来献去还是被掳，还是亡国，还是犯罪得罪神，所以不能完全，不能完全。所以底下就是需要另外兴起一位，这位祭司就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什么呀？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底下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这个更改的意思就是另外兴起祭司了。既然另外兴起祭司，那律法的规定关于祭司的条例方面也要更改。这个更改就是十八节，大家看十八节，十八节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个更改的意思就是说，关系到祭司的这个侍奉的条例，在律法当中这方面的条例是也必须得更改。怎么更改的？我们接下来看希伯来书八章、九章、十章就可以看出来了。啊，不再是用牛羊的血，乃是用基督自己的血，使我们得赦罪。所以这个侍奉的方式整个的改变。所以讲的律法啊是废掉的，我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废掉，什么地方没有废掉。我们不能说啊，基督来了废掉律法，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明明讲，我来了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那为什么这里又是要更改要废掉呢？是指的律法中。祭司的条例，律法中的条例和礼仪是废掉了，因为条例和礼仪是指的在律法中献祭的那些的侍奉的形式，条例、礼仪这些个东西都废掉了，因为已经有新的祭司，所以这里说祭司只要继续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必须有所更改。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伺候祭司的。伺候祭坛的， 所以很清楚，这个别的支派的人，当然下面就是指的从犹大支派，主耶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十四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从来没有提到祭祀，而且犹大支派也没有一个人做祭祀。犹大支派出君王，君王从他而出，历代上第五章第二节就提到了，犹大比弟兄更尊贵，君王从他而出。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大卫支派的狮子啊，耶稣基督啊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是君王的身份。那这里我们现在看一下，基督作为完美的祭司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要记住。第一个就是他是君王的身份，因为他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祭司有君王的身份，这更证明了为什么，因为他所以说有君王的身份，因为他从犹大支派出来，他明明是大卫的后代。从血统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卫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不是大卫，耶稣基督的家谱，当然也包括大卫的家谱，就是讲到他是君王的身份，君王的身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第十五节，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所以就是很清楚，耶稣基督就不是亚伦子孙的祭司，不是普通的属地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另一个等次另一个秩序来做祭司。底下告诉我们第二点，第一点是有君王的身份，这个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第二点，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完美的祭司，那我再重复几句，他是君王的身份什么意思啊？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君王，所以这个祭祀是值得我们尊贵的，我们要尊主作王。什么时候我们不尊主作王，那我们今天就不能够蒙恩典，他一切的恩典是给我们的，他是有君王的身份的，我们要尊他作王啊，他也配做我们的君王啊，因为他掌权，世界才真正有平安，他真正是君王的身份，他带来公义，他带来平安，带来和平。你说地上的国度所以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没有公义，所以没有平安，没有和平。哪国家跟哪国家桌面上都谈和平友好条约，背后都是你打我，我打你，扩军备战，阴谋诡计，你害我，我害你，你侵略我，我侵略你，连小国都有核武器，哪国家也争和平。这回君王来了，有公义，有和平，所以说他是什么呀？他就是那位王，是独一的王，是配受我们的王，而且将来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这就是他的身份，所以他是完美的祭司，他有这样的身份。第二点就是十六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这节，很要紧，一起念。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这一点。就是他成为祭司，所以说他是完美的。为什么？他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也可以说他本身他带有这么样的大能，是什么大能？是无穷无尽的。大能是无穷无尽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他做祭司。哪个祭司配呀？哪个祭司能给你这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就是使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圣灵那个无穷无尽的能力，使基督能够从死里都能够复活，死都不能把他拘禁，有这个大能在里面。所以我们想象，我们有这样一个完美的祭司，在他身上，你来到他的面前，你能够从这一个无穷生命大能里面吸取无穷无尽的能力，那这个祭司。实在是配着我们的祭司，才能够使我们能够什么呀？能够蒙恩，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也能够得到他那个无穷无尽的力量、生命的能力。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就是三十四，不是，三十三四节，不是最后一节，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就指着基督，
神赐圣灵给他有多少？
是什么？没有限量的，无穷生命的大能，这就在此。圣灵在基督的里面，这个能力有多大？是无穷无尽的，
是不是？圣灵赐给他是无限量的，我们都有限，
我们应该求无限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但我们毕竟还是有限，
自身的大小不同，
有人里面的生命的能力在那里面显得彰显的大一点，有的就彰显小一点。我们信心呢，我们的容量啊太小，你拿个小瓶子，你就得不到多少。所以说，主的能力多大，圣灵赐给他是无限量的呀！你想想怎么形容，无穷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他实在配做我们的大祭司。第一，他是君王；第二，他有什么呀？他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肉体条例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亚伦一样做祭司。那做几年，做十来年、几十年完了，这而且多么有限！是肉体的条例表明有限，有局限性。他的寿数、他的生命有限，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有限，而且他也常常带着软弱，他就是有限的，是肉体条例是软弱的，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被死拘禁的，是有各样的缺点的，还有毛病，还会失败。但是这位祭司是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就是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我们要真正信靠他，信赖他，仰望他，这是第二点。并没有给他做见证的说，十七点，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永远为祭司，这里加个永远，他是永远的祭司，他是无穷的，他是永远的，他是生命的能力。所以今天你我们靠这位祭司要得到什么？生命的东西，生命的丰富，生命的能力，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这个什么呀，这个里面的这个丰富我们要得到，而且不是有限的，是无限量的，是无限量的，而且呢他是永远做祭司。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就废掉了，那就是指着旧约律法当中的那个条例。这个条例是什么？就是祭祀的礼仪和这些个规矩，比如应该怎么献祭，要献牛要献羊，要宰牛要宰羊啊，要不断的献，要每天献，要经常献，按节期献，要按数目献，要按日子献，这些个条例废掉无益，就废掉了，因软弱而无益。这个软弱并不是律法本身软弱，是因为人软弱。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才需要基督为我们成为最深的形状啊，为我们献上，成为最深的形状，为我们死，是吧？律法因软弱，因为人软弱，是啊，所以就不能行，所以就废掉了。所以十九节更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这个一无所成的意思，就是在救恩上来讲，律法是一无所成。但是律法，圣经也告诉我们，它本身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完美的。但是呢，人做不到，因为人软弱，人靠自己做不到。律法是很完美的，但是人做不到，所以一无所成。一无所成的意思就是说，律法仅仅做到了一点，就叫人知罪，他不能叫人改罪，不能除没人的罪，也不能使人的罪得赦免，也不能让人生命改变。所以讲到律法的功用啊，以后有机会或者我们特别的再提律法，它有它的功用。但是这里讲一无所成，是指着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一无所成。他能做到什么？他能叫以色列得救吗？因为律法是本什么？是本于行，你行律法，你才能够蒙神喜悦。但是没有人行得出来。今天在救恩里面，我们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是吧？所以律法原来呢，就是惹动愤怒，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为过犯添上来的，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还有加拉太书保罗讲的，律法是蓄蒙的师傅，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并不是说它没有作用，它有作用，但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呀？是把我们引到那边去，引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律法本身是一无所成，所以他说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是第三点，基督成为完美的祭司。第一，他是王，他有王的身份，他是犹大支派出来的，是公义的王，平安的王。第二，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他是永远的祭司。这个是无穷生命大能，不会衰败，不会死亡。无穷的意思就是说无限量，是无穷到永远的意思。第三，他把我们引进更美的指望，让我们的指望不是在地上，有更美的指望，就是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将来进入国度，进入永生，进入永恒，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指望我们便可以什么呀？靠这指望，有这么一个字，靠。今天你我来说就是这个字，靠。 我们靠着这个指望就可以进到神面前，就可以得永生，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这更美的指望就是我们出死入生，这更美的指望是我们罪人能够见到神。这更美的指望，这指望实际还是救恩，还是他的救恩，是我们有指望。本来我们在世上是没有盼望，没有真神，没有盼望，但是借着基督使我们有更美的指望，这就是第三点。所以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祭司。再看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启示，并不是不启示立的，就是说是启示而立的。这个刚才我们读到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也提到，论到子却说他什么，他是启示而立的，启示而立的。所以二十一节说，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呢，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句话就是把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四节原封的给引过来。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对旧约是多么熟悉，多么熟悉。他是再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启示，他是指着自己启示，主起了誓不后悔，起誓而立的大祭司，就是不更改的意思，是永远为祭司。这是第四点。第二十二点，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第五点，他成为完美的祭司，他是启示立的，意思说他没有，神没有后悔，神不会说一会儿立他又不立他，没有这个事情。你看一件事一起了誓，就是发了誓了，绝了志了，就永不会不能更改。神启示当然更不更改，人启示都不能随便，我们当然启示不算，起了誓了就要算数了，起了誓了就是绝了志了，神是不更改的。那第五点呢，就告诉我们这位完美的祭司是谁，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我们的中保，而且是凭着更美之约做中保，就是做新约的中保。做新约的中保在希伯来书好几个地方提到，九章八章六节，九章十五节，十二章二十四节等等都提到，我们自己去看去。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这位大祭司做了新约的中保，做了新约的中保。什么是中保？在神和人中间为我们注定和平，为做我们的保人这个做我们的桥梁，使我们借着他可以到神面前做中保。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也提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到五节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在旧约里是提到中保，那是摩西，摩西是旧约的中保，是有限的，是局限的，他只能做以色列和上帝之间的中保，还谈不到所有的外邦人，他是以色列和神之间。这个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提到，借着天使和中保设立的，那是指着摩西。摩西不过旧约，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是全地人的中保，只要来到他面前，他都能什么呀，就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挽回我们，使我们 得到救恩。所以他是我们的中保。什么叫中保？中保的作用就是在父面前替我们说好话，替我们代求，做中保。直到现在他还是我们的中保，所以中保代求啊，为我们，为我们在父的面前代求，成为大祭司做中保。神和人之间需要这一位中保，所以天主教大错特错把玛利亚也当做中保啊，这是多一个中保，说必须要经过玛利亚的代祷，哪里圣经没有，没有提过一句玛利亚是个人怎么能做中保呢？他们说玛利亚没有原罪，没有本罪，是无孕无罪受孕，这个都人加上去的，这么多话整个改变了信仰。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凭着更美之约的中保，是更美的约，这个约是更美的约，因为耶稣是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为什么叫更美？我们要懂得为什么叫更美的约，因为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他是用自己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立了这个约，这个约更美，他不是牛羊的血，是自己的血为我们立的约，来做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主可不能长久。二三二四节告诉我们，耶稣第几点呢？第六点，是永远长存的祭司。二三二四节， 所以二四节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他不用换。亚伦做了祭司，最后呢要脱下圣衣叫以利亚撒穿上，这不就更换了吗？以利亚撒有一天死了，菲尼哈要继承，菲尼哈一定要死了，接着下来还有一代一代更换。耶稣呢不必更换，因为他是什么？是永远长存的祭司。这就是第六点，永远长存的祭司。所以这样的祭司多么完美，他没有死阻隔。特别二三节说，因为祭司数目很多很多，祭司不少，有大祭司，有副祭司，祭司还会犯罪，祭司还有软弱，祭司还跌倒，祭司还谬讲律法，祭司还怎么样，还得罪神。但是呢，这职任是更换的，是更换的。你看亚比亚他做祭司最后革职，所罗门说你不配做祭司了，你回家吧，他革职。所以说这祭司都不完美啊，世上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祭司，只有基督，只有基督这么样的完美。他完美在哪里？刚才从第几节啊，从第十四节那里就给我们一个一个给我们看到，他这个祭司太完美了。第一，他是君王，这个君王的身份，公义的王，平安的王。第二，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赐给我们无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会衰败的，不会年老的，也不会死亡的，无穷生命的大能，表明耶稣从死里复活啊。第三，他给我们带来更美的指望。第四，他是启示力的，表示不更改。第五，是赐出更美的中保。第六，他就是永远长存的祭司，永远长存。那么下面还有没有呢？二十六节，我们跳过二十五节啊，我们看二十六节，我们要把这个完美的祭司都看完，然后再回到二十五节，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二十五节是指着我们来讲，我们看二十六节，基督做祭司，圣洁无瑕。大家看，圣洁无瑕。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上哪里去找啊？圣洁无邪恶无罪恶，远离罪人，就是对罪恶来讲，他完全远离，他没有沾了一丝一毫的罪恶，完全圣洁。哇，这样的完美，这样的圣洁，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是和我们合一的。因为他这么圣洁，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他也成为圣洁。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呢，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原为一，就是他这样圣洁，所以他才能够带我们到圣洁的地步。如果他这么污秽，那他怎么带领我们？他如果不完美，他怎么带我们到完美的地步？圣洁也是完美的一方面。为什么是完美？因为他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人都有瑕疵，所以我们要仰望这位大祭司。我们别把人看得太高，比如说我们太仰望人，太看人，把人看得完美，哪有完人呢？世上没有完人，没有啊，只有神，只有基督啊。所以这个大祭司是与我们合一的。二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啊，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而且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成全了。他不用一天到晚老献祭，亚伦还得这样，每次献祭先为自己献，然后为百姓献，他不必这样。这就说明他是完美，他圣洁，没有瑕疵，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最后我们看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立的最后一点，就是第八点，是什么？立儿子为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就更讲明他的身份。第一他是君王，最后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立为大祭司，成全到永远。这个儿子是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就更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也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也提到，因为基督按照肉身来讲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照圣善的灵来讲他是什么呀？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位大祭司，多么完美，他是神的儿子。大家可以自己回忆一下啊，我们要记住一共有八点，有八个方面说他何等完美。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这位主，这位基督，这位完美的祭司，他既然这样完美，所以今天你我来到主面前要靠，就是一个靠字，这靠就是信靠，这靠的意思就是抓住主的恩典，靠着他，靠着基督，你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他还是基督，这位完美的祭司能够拯救到底，也可以说能够救我们到完美。所以我们的不完美要来到主面前，主啊，我还有这么多不完美，求你救我到完美。他能够救到底，就说明他作为完美的祭司为我们成功了完美的救恩，所以能够把我们带到什么完美的地步。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那这句话在以赛亚书53:12，他列在罪犯当中，也为罪犯代求。耶稣到今天他做中保，在天上做什么？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祷，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担罪，为我们赎罪。担罪赎罪十字架上已经成功了，那只要我们信靠他，他担罪赎罪的功效就临到我们。所以总体来说，这完美的职任，祭司作为耶稣作为完美的祭司，他完美的职任有几个方面，主要的几个方面：赎罪、担罪、代求。赎罪、担罪、代求，以赛亚书53都提到，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担了我们的罪，而且为我们代求。以赛亚53讲到基督全备的救恩，我们怎么受苦成全救恩，赎罪、担罪、代求，赐给我们什么？因为他这样的赎罪、担罪、代求，他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永生的地步，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平安，但是平安的王，是啊。还有呢，他救我们到底，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他救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到完全。所以圣经讲到，他爱我们爱到底，他救我们救到底，所以救恩是完全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们该尽我们的本分，就是把起初缺失的信心要怎么样？要坚持到底，我们要信到底。那你就会得到他这个到底的救恩，完美的救恩。讲到他的担罪赎罪，在马太福音8:17提到啊，耶稣来到世上，他到处传道救人，医病赶鬼，特别讲到一句话，马太福音8:17，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疾病，这就是他的担罪，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也就是因他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使我们得什么？得医治。这个担罪里面也包括他医治我们，他代替我们，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为我们成功了。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自己享受了这个恩典，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要靠他，天天来到他的面前，随时随地来到他的面前。我前一分钟我又不好了，我里面又不对了，那么我们快点靠他，要来到他的面前。靠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来到他面前，进到他面前的人，那我们就能够蒙恩典。不但如此，我们还要把这一位完美的祭司介绍给全世界的人，我们周围的人，让人家因着这位完美的祭司也得到平安，也得到救恩，也得到生命，也能够得拯救到底。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得到这样一位祭司多么完美，所以圣经形容他是麦基洗德等次，太合适了。所以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如果他是亚伦子孙，那么我们也不要去靠他。为什么？亚伦子孙哪个没死啊？哪个没有软弱？哪个没有失败？甚至还有被掳，祭司都全部被掳啊！所以他不是亚伦子孙，他叫做麦基洗德等次，为我们成为永远的祭司，长远活着。所以我们为此要感恩啊！求主让我们啊实实在在会靠他。我们常常还靠自己，还靠某个某某人、某某后台，我们要完全靠他，靠这个救恩，靠他为我们成全的这个完美的救恩。因为他是完美的祭司，他能够担当，能够体恤，他能够救到底。因为他来到世上，他凡事受试探，为我们忍受了一切的苦，体尝了人间没有一样苦他没尝过，所以今天他能够体恤，能够担当。如果耶稣高高在上，那也难说，是不是啊？他高高在上，他怎么救我们？他来到人间，他真正的救我们。所以是这么完